那我们上一次上课是上到这个补充资料的一半，对不对？我们是上到287，287，就是我们在解释这个无间等啊，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是现观啊，就是因为《阿含经》它经常出现这个语词，就是在观察法的时候啊。特别是见到以上的这一些无漏的观察，都是会出现无间等。我们的经文是到了我们是285经吗？300页啊。285经，这部经是佛陀他成道之前的一个缘起的思维啊。那经中如果按照书本300页倒数第二行，它就开始出现无间等，有没有？然后301页的第一行也是有，它后面会陆续都每很多部经都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名词呢要有一点认识啊。那我上一次上课已经有提过补充资料的前面的瑜伽师地论或者是这个俱舍论的定义。那我们要详细的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就是补充资料287，性空学探源有吗？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蛮重要的虽然它的篇幅比较多一点，但是它是很重要，就是学习《阿含经》的人特别要知道因为导师在这个性空学这一章里面，他是谈论的是阿含的空所以他在谈论阿含的空的时候呢，他有解释很多在《阿含经》固有的一些。重要的名相那这个就是其中之一现观。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那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讲义这边已经有标出，就是空的实践方法有没有？所以他要解释这个语词呢，就是现观，就是阿毗萨埵雅那现观的意义跟别名就底下会列出蛮多的所以导师说。现观这个语词呢，在《阿含经》，它出现的地方有时候不一定都是用无间等这个语词，它有时候会用知法、现法、入法、正见、正观、如是知，其实它也算是现观的别名。在巴利文跟梵文，它肯定的是不一样的字不一样的字，但是它这一种。层次导师是说，从他这一种形容这个修行者的层次来看的话，他其实也是现观的一种状态像如实知或者是正观、正见这一些因为他在《阿含经》出现无间等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指就是圣者以上才做得到就是我们凡夫比较没有办法。因为它是能所融合为一的境界好，那我们来看下面导师有提到现观是一种直接亲切有明明白白的体验是一种直觉的经验。那所以它不是一种概念或者是意识的分别，也不是普通生活的经验，它是我们内心。深入某个对象而获得的特殊的经验，那现代的人的用词就是神秘经验就是神秘经验。我们一般众生都是蛮喜欢这个神秘经验的，所以有很多现在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特别的去研究这一些神通或者是那些特异功能，有没有？那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神秘经验，就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然后他与生俱来有这样的能力， 那连知识分子呢都非常的去狂热啊，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神秘经验对一般人来说是很着迷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是要导师呢提出来，就是因为太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篇幅呢就是要说明神秘经验到底在佛教来看是如何评价啊。好，再来下一段呢，提到说直觉。这一种直觉的神秘经验本来就是各宗教所共有的，就每一个宗教都有的。那下一段，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他们都是在狂热的信心信仰还有呢诚恳的宗教行为啊，比如祭祀忏悔禁食修定啊，现在还多了很多灵修啊，有没有啊？那类似这种的话，其实他们只要有这种精神的集中呢，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经验。那这种经验就是在直觉中认为自己有看到神、看到鬼啊。那这一种就是神秘的现象。那这一种现象其实是会因人而异的。就如果是我们的概念里面，我们信仰的是某某某一种神，那你所经验到的，你就认为就是那个神给你的感应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想运，它是很会制造这个所缘的嘛啊。所以呢，这个想运啊，我们如果是制造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它现出来的就是那一种形象了。好，再来呢，佛法的现观。也是这一种直觉的经验，如声闻阿毗达摩里面，阿毗昙就是阿毗达摩啊，称这个现观为对法，或者是现法。对法的意思就是那个法在你的面前，你就是面对你的就在你的面前，那么靠近你的意思就是你有体证它，所以叫对法，就是在你的眼前。啊，你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这个就称为现观经验啊，或者翻译为现法或者是见法都是一样啊。那大圣呢就称为般若无分别智，所以通常我们在谈到般若波罗蜜无分别智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指证得无生法忍的那个时刻才获得无分别智。无分别智不是什么都不分别，是能所双亡的意思。能所双亡就是他不再有这种对待啊，我们讲不会有那种对待，也不会有两边啊，离种种边啊，它叫做无分别。所以无分别它是完全领悟了什么是叫缘起性空的智慧啊。那这一种都是属于一种经验的直觉啊。假使学佛的人呢，只是着重在这一种直觉的现观，容易跟外道或者是其他宗教混淆，就失去佛法的特质，甚至于可能也会走上歧途。大家还能跟得到哈？嗯。那因为这一种呢，没有通过理智的直觉啊，那很容易呢，就是会由于信仰或者是意志意念集中，它就会产生一些幻象幻境。那内心的这种经验啊，那其实呢，它不一定是跟真相符合的，那也就是不正确的境界，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正见 啊，没有正确的理智的培养的话，就有这一种经验，其实是很难，如果他已经有的话，很难纠正他。这个我是非常深信的。就是我们学佛啊，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呢，我学佛啊，就是有几个师兄呢，他们是有那种阴阳眼，就可以看得到说啊，我们这个教室，哪里有什么哪里有什么这样哈，他整天都讲这种的啦啊。那我们刚开始学佛，因为没有读到什么经论嘛，所以那个知见其实都是还很初阶啊。 那我们觉得他的能力好超强哦，怎么可以看到这里有菩萨，那边有什么这样？那一个法会下来，他也说哦，我们在唱香赞的时候啊，哦，就是那个我们的天花板这边就出现很多这一些云彩啊，什么什么。总之就是刚学佛，如果你遇到这一些人哦，你会觉得说哦，哇，他的层次好高哦，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嘛。那后来我自己学佛久了之后，就是类似导师的这些著作，我们读了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一种不一定有修行的人也可以看得到的。你看外面拜马祖的不是很多看得到吗？对不对？拜天公呢，拜皇爷的啊，马都看得到，对不对？还可以知道你过去当过什么呢？所以呢，你如果要把这一种经验当成就是修正的话，是很危险。所以导师在著作里面一直提醒我们，就是你如果没有理智的，他这里的理智的直觉，就是理智其实就是正见，直觉就是经验，就是你没有透过正见而来的经验是危险的，是危险的啊。那但是呢，因为你要有这种理智正见的培养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呢，我们一般人啊都很希望有诉求嘛，比如说你有这一些神秘经验，我最好你帮我看好我明天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才敢出门，你知道吗？啊，就是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生命呢放在别人的手上去安排，这一种其实就是他已经没有理智了，就是他理智很弱，所以他就会把自己的生命啊、自己的自由啊，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其实呢，导师一直在这一篇里面一直讲那个理智，其实就是佛教的用词，就是正见，就是正见。因为正见这个般若正见啊，它就是要很理智的、很理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觉察到诸法的真相，所以才会理智，才会理智。比如说哈，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杯子很漂亮，那我去碰触它，我也觉得非常的相应，它的材质也很好，价格也很好，什么都很好。但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个理智的判断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用情感面想要占有它，因为它给我很好的感觉，很好的乐受。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透过理智的思维，我们说这个东西本来不属于我的哦，这个是属于慧日讲堂的东西啊，大众的东西啊，你透过理智的思维，我们就不会想要占为己有。所以你同样的感受，但是你有透过理智跟没有透过理智是差很大的，差很大的啊。所以你看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就以前我在带那些很多这些青少年的生活营啊，其实我蛮会带的啊，我从儿童营我就会规划，然后青少年营，然后大专营，甚至于这些成年人的这些营队啊，其实我都会一手包办，我都可以啊。但是现在你不要叫我去碰这个了哈，因为现在年纪大了，要这个解脱比较重要一点。那以前我在办这种营队的时候啊，我就有发现，因为每次我们参加，不管是自己办还是别人办，我们都会有一种要快要结束的时候呢，都会有那种难受的情绪，依依不舍的情绪啊。法会大家应该也有类似啊，法会要结束啦，要跟师父再见啦，就会有一点依依不舍。其实这一些就是你的理智没有在这一些宗教情操的培养当中同时成长，就是你在拜忏的时候，或者你在共修的时候，你没有随文入观，就是你在看经文，你在看这些忏文，其实你的理智要跟你的情感要同步的成长，我们有这种爱别离的时候，你才不会起情绪的。所以你在你的，我们在平常我们就有这样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很多人是情感这一方面很强，理智这一方面很弱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种无常无我，就是因为你看到诸法的真相啊，你不会被它的外表所蒙骗，这个才是理智啊。所以呢，我们要真正学会理智啊，有些人就很怕说，那这样子不是很冷酷吗？不是，当然不是。因为你看像佛陀，他的证见圆满，但是他还是很悲悯众生啊，一直说法说到涅槃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只是这种情感它是由理智来带领的，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来看288啊。那得到这种经验的人呢，导师说，尽管他能够发生坚强的自信心，但是对于修身、修心、社会、国家，不能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即使有小小的利益，也会引发极大的弊端。所以这些神秘经验啊，如果他没有透过理智的话，其实他都是很脆弱的啦，很脆弱。就是如果是你把他的那一些啊，怎么讲啊，他的那一种追求的理想啊，破灭的话，他整个人都失去信心了。这个我觉得是很必然的啊，因为我们宗教啊，就是有这一些信仰的成分嘛。但是信仰的成分呢，感性的人多啊，所以你看我以前啊，我们常常在参加法会嘛。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会，比如说我们一楼不是有那些旁边有那个玻璃门吗？经常做法会啊，都有人说：“哦，我看到那个玻璃有那个法轮出现哦，对吗？法轮啊，你们有听过吗？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些是说哦，那个彩虹哦，好像一个法轮照着这个道场一样。总之，他们的响愿就会把很多这些神秘经验呢套到他的这一种，认为这个就是修行的经验。实际上哈、哦，以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啊，这一些的用这一些东西来增强自己信心的人啊，他是很脆弱的。就像导师这里所讲，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小小的利益，就是他可能会信心增强，对不对？比如说我很努力的拜佛啊，拜，然后我突然乍看之下，哦，这个玻璃有一个法轮出现给我看到，哇，很像信心大增啊，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去问这个主契和尚，主契和尚说没有，因为是那个雾气哈、哦，没有擦干净啊，没有擦干净，所以会有那个烙印在那里。那你如果把这信心呢，修行的信心建立在这一些方面，如果一个理智的人把你这个信心拿掉啊，把这种神秘东西拿掉，你的信心就崩塌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啊，学佛修行的信心不能建立在这一些脆弱的基础上，否则呢，其实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自己验收的了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哈。佛法的现观跟外道不一样，它被称为正觉啊，正觉啊，在乎理智啊，在乎理智，也就是通过理智的施折，就是一般我们讲折法觉知，有没有啊？其实它就是正见呐、啊，就是正见。佛法中，在没有进入现观啊，就是这一种经验之前呢、啊，一定要经过学习的阶段，就是多闻、寻思、思察、检择的阶段，就是闻思修啦，就是闻思修啊。这一切呢，总名为思者。思者就是纯理智的观察，也就是正见啊。导师这里说，闻思乃至种种的修习呢，都称为思者啊。这一个定义，我觉得蛮偏向瑜伽师地论的定义的。瑜伽师地论有一些地方，它就是说思者与现观，或者是思者与这个修正，就是它用思者代表前面的整个闻思修的过程啊，因为。我们在闻思修的过程啊，其实正见是带着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正见培养不具足的话，你走向的就是邪道了 啊，你有正见，走向了都是正道啊。在施舍中得到一种正确的概念之后，那再从这些诚信跟意志集中去审查、审地观察，以达到现观。这个其实就是整个文思修的过程嘛。啊，你看在施舍中，就是在学习佛法的观念当中呢，先得到正确的概念，其实就是文思会，对不对？然后呢，从这些虔诚恭敬，还有意志集中，其实意志集中呢，就是修正念正定嘛，就是正念正定。所以呢，诚信跟意志集中，其实就是思修啦。前面是文思的话，后面就是思跟修啊，思跟修，修止观才会审地观察嘛，以达到现观，就是正。所以他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文思修正啊，现观就是正德。所以呢，我们在啊这个佛法的学习啊，导师说是一定要经过这样的啊步骤的啦啊，不能够省略。好，我们来看下一段。所以呢，佛法的方法可以说是信仰跟理智的合一啊，是一般知识跟特殊经验的合一啊。总之就是不能够只有体验呐 啊，不能够信仰，还要有理智啊啊。从现观去体验空性之前，必定要经过分别智慧的施舍。所以阿含说：“先得法诸智，后得涅槃智。”这部经呢，在我们的书本就是341页，就是杂含347经。三思七经就是虚身经啊，虚身经我们还没有讲到，还没有讲到。那先得法诸智，后得涅槃智。这个先得法诸智是什么呢？啊，导师下面就接着说哈：从闻而思，从思而修，从修而证，这个是佛法的要旨啊，绝不能够有这些省略或者是超越啊。那超越的话呢，或者省略的话呢，就会踏上错误的歧途啊。所以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看书哈，都是比如说导师引了经，我们通常都会去对比说，哎，他后面的解释是哪一个配对哪一个名相嘛，对不对？如果是说文思修正给你配对法诸智的话，你会配哪一个？法诸智跟涅槃智这两个字，你要配文思修正，你要怎么配？法诸智是哪一个？法诸智是文思，有包含修吗？然后涅槃智呢？正 ，OK， 应该是这样是比较合理一点啊，就是涅槃智是正。啊，就是文思修是法诸智，法诸智，法诸这个语词就是缘起啊，就是缘起是法诸法界，法尔如是，所以法诸智呢，其实就是缘起的智慧，缘起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智慧的正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要从文思修来的啊，所以我们要体证空性也是一样，你要先听闻学习。观察才能体证空性，不能够只是用耍嘴皮的啊，那这样子永远都体验不到空性的。好，那这一段呢是谈现观，刮胡二第二段呢就是谈施舍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哈，现观成就的结果呢，就是得到一种直觉。大家看导师的书、哦、要把那个他整句话有时候他很长的、哦、你要看到他的那个受持是到哪一个地方、啊、你看、哦、现观的结果可以得到一种直觉，那这个直觉是怎样的直觉呢？因为直觉是通于外道的嘛，对不对？前面提过嘛，直觉就是神秘经验嘛，它是通于外道的，但是佛法的直觉啊，佛法的神秘经验是 有怎么样的基础呢？就两个，一个就是离觉一切思维分别，就是所有的虚妄分别它都断绝了，一切的戏论它都没有了。第二呢，就是能所平等融为一体，能知所知平等融为一体。所谓能知所知融为一体，就是比如说了哈，我们在观察，其实这一个能知所知融为一体，禅定也可以做得到这样的功夫的哦。就是比如说哈，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禅修的说明呢，你就知道其实它可以，禅定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功夫的。问题是它没有破除我执。禅定的功夫呢，就是比如说大家有听过我们修安般念它会出现禅相吗？禅相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会在你的前面的哦，就在你的眼前，禅相，不管这个相是光还是像烟雾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是跟你是对立的，就你看你的禅修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相，但是当你慢慢经过老师的这一种教导之后啊，他会教导你，你要跟这个相融为一体，就是你没有能所的那一种感受了啊。所以在禅定里面，其实它也有这一种神秘经验的，就是能所融为一体的神秘经验的，也有的。比如说我融入大梵的那个整个哦，大梵天王印度人啊，他们修行修禅定，他融入这个定里面，就是有点像是他融跟大梵天是融为一体。其实这个也是能所的融合嘛。问题就是前面这一个是佛教不共的，就是离觉一切思维分别这一个。这个正见呢，这个这种破除身见分别的这一种正见呢，是只有佛法才有啊。所以呢，这个是不共的直觉，不共的经验啊。那所以这一些经验啊，这些现观啊，导师说是大小经论所共认的，所以是一样的，声闻跟菩萨的体证是一样的。所以无分别智呢，是三乘共振的无分别智啊，是一样的。那菩萨呢，就是从无分别智之后方便道才是他的殊胜的地方啊。好，再往下看呢，就是不过呢，导师说在之前的师者呢，学派之间就有所不同啊。所以佛说人的种种思想见解不同，是为了戒的不同，戒就是种类啊，环境文化观点方法不同，影响到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出生背景不一样，受学的学问也不一样，那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所以呢，每个人虽然是同样听这样的道理，但是他所得到的结论会不一样。那佛法的学派有种种的分歧，也就是因为方法不同，甚至于走上极端，无可调和。那导师是认为说，佛法应该要有见和同解，思想见解不容混乱啊。所以呢，导师就提出一个看法，他说我们对于方法也就不能不要求统一。这个是导师是他有这样的能力啦啊。那下面呢，就是导师认为佛法施则的方法应该要大家要统一才对，就是下面的不管你是大小经论大圣小圣，下面佛法施则的方法是要大家共同的，不管你是什么部派，南传北传藏传，都不可以离开下面的这个方法。所以大家要知道哦，导师下面要讲的是施则的方法，他不是讲现观哦，他是讲施则的方法。所以施则的方法，这个是导师说这个是最好能够做得到见和同解啊。所以下面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达到现观的闻思修慧啦，非常重要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观察的对象。在阿含经的观察方法 主要是以我们有情生命之流为对象，就以我们的五蕴六处为对象，对不对？你不可以离开我们的五蕴六处去谈那一些神秘经验。好，我们看下一页哈。那生命之流有多方面的，导师这里呢就列了三种。第一个就是六处身心相关，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这里只有讲六处哈，对不起，它只有六处的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啊，六根。那前五根就是身，一根就是心啊，这是身心相关。第二呢就是心境相知，心境相知呢导师说就是五蕴啊，就是我们有情有意识活动，有能知跟所知的境界。能知是什么呢？五蕴的哪一个？有能知的境界，能知的精神是哪一个？受想行识。那所知的境界呢？色。不对，能知的精神应该是只有视蕴，前所知的境界是后前面的四个色受想行。为什么呢？就是世事住，世事住啊。我们前面有上过，大家有还记得吗？啊，世事住，就我们的心事呢，能知的心事是住在前面四个蕴的啊，色蕴、受想行四个蕴啊。当然你如果不是用这样的分别的话，你要用说受想行也是一个能知的心所，它当然也可以说的啊。只是说如果你按照这样子的文字 来分的话，应该是世事住是比较合理一点啊。经中说五蕴啊，就是说明心境相知啊，心跟境是相知的啊。第三，业果相续，从认识到发为身口行为的时候啊，影响着未来。所以业果相续就是从我们认识对象，然后从你的身口意表现出来的活动造作，那它就会留下我们一般讲的无表业，对不对？业力的潜在就会影响着未来。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佛法，我们行的是善业，未来就会得到快乐的果报，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行的是恶的行为啊，恶的身口意业，未来就会得到苦的果报。所以业果相续。那这三个呢，身心相关，心境相知，业果相续，这个你看哦，下面哦，导师说ABCD 的 D， 你看哦，这三个将这三个综合起来就是什么呢？缘起法。导师的书哦，大家看哦，要懂得去画它的那个挂号啊，各方面综合，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把这个框起来，看导师的书哦，我觉得要这样框起来你就会看得很懂了。所以它总共有分成三个，所以你要先把它要讲的前后句你要先抓出来，就好像刚刚我教大家看那一句话，这样将这个综合起来是 哪就是这三个，那这三个综合起来就是缘起。所以这三个其实要讲的就是缘起法。好，那现在我要考你们了。因为我们佛学名相听很多，但是有时候啊，我就是这样来考学生的，就是看你能不能融会到什么层次啊。那你在好，我们先把导师这句话讲完了哈。缘起法是生命之流的具体说明，佛法观察的对象就是以这个缘起有情的这种生命之流为中心。好，现在我要考你们，就是上面这三个身心相关、能所相知、业果相续，你们能想到 另外的一个佛学名词吗？也是代表缘起的。能想到另外的佛学名词吗？跟缘起有关的，然后又跟这三个有关的。四圣谛是吗？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这个，靠近靠近了，很接近了，看你们能不能想到师父想的一模一样。对啦，惑业苦啦，惑业是哪一个呢？就是吸业果相续，苦是什么？五蕴六处，就是我们的果报身啊。所以 A、B 就是苦，息呢，惑跟业，那加起来就是杂染缘起，就是惑业苦，这个就是缘起法了。这样可以吗？所以 A 它比较着重在静态的分析，我们身心是有六个根啊，静态的分析。B 心境相知，就是你要去了别他能知所知，然后最关键的，特别是我们的意识活动，有没有？因为心是一切的主导，所以他 B 呢就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的任何的造作啊，从认识到发动行为，这个意识活动呢成为一个关键。如果我们认识错误，你的行为就是造恶；你认识正确，你的行为啊。就是啊，正确的行为啊，所以呢，这个意识活动呢 ，B 这个呢，它就是枢纽啦，啊，一个枢纽就是引发业果相续的一个枢纽，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五蕴里面哪一个是主导的地位。你知道之后呢，我们在发动行为的时候就会谨慎了。当然刚刚同学员有提到说，这个是不是包含整个四圣谛？如果你是按照业果相续来说，有可能也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说杂染的缘起一定也有清净的缘起嘛，清净的缘起其实它也是照清净的业得到涅槃的果，也是可以啦啊。但是如果你从这个上下文来叙述看的话，感觉上因为它比较在谈生命之流嘛，就是谈杂染啊，轮回之流嘛啊，比较着重在惑业苦这个啦啊，就看我们怎么诠释这些法相哈。OK， 再来接着呢就是观察的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很重要的啦，就是我们修行特别是 Vipassana要知道修止修观要知道的方法啊，大家要把这个方法圈起来哈。方法有三种啊，所以我们有情生命的观察呢是有三种方法。第一个是静态的，就静止的分析。静止的分析就是我们比较一般读佛学呢，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部分啊，将有情作为一种静态的观察而加以分析。分析又综合，就是比如说我去分析它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分析嘛，对不对？有六种根，然后又综合它，就是它会相互影响啊，啊，身心相依啊，所以这个就是综合它。这着重在因果事相的辨析，佛教做得相当严密，西北印度的佛学者用力最勤，就是说一切有部啦，啊，阿毗达摩。那这一种他们分比如说俱舍论七十五法，这个就属于静态的分析了，或者是唯识的白法啊，都是属于这种静态的分析。分析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它叫做流动的观察，就我们要在生活上生命上去观察。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流动的观察，生命不断的发展变化，那做一种推理演绎的功夫，去把握生命演变的必然法则与因果的必经阶段。 这个就是因果的必然法则啦。第一个 A 这边就是因果的事项，就是着重在事项。第二呢，流动的观察其实着重在必然的法则，就是一个着重在事项，一个着重在理性，着重在理性。这个第二种方法，老实说它是比较活泼的，近乎推理派，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我吃了这个早餐之后拉肚子，我吃了早餐之后拉肚子，现在一听到这个食物中毒都很害怕，那我们就会去审查到底哪一样吃了哪一样东西会让自己拉肚子。那这一种审查就是要在生活上，就是活泼的这种生活的动态上去审查的。那我们大概也要去了解，从事项上去了解它的一种必然的法则啊。就是如果是吃的不好的不新鲜的东西，我们就会导致身体受伤啊。那这个就是因果，从事项上去理解它的必然的法则。这个是最粗糙的啦，因为它发生在我们肉体上，肉体不舒服，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改正过来。但是有很多我们维系的在观念上，我们其实有些时候啊是不容易改过来的，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喜欢看的东西，这一些在观念上已经很固定的，你要转它不太容易。比如说贪嗔痴，每个人的偏重不一样的哦，每个人偏重不一样的哦。你们知道贪心贪不善根比较重的人请举手。我现在考考你们啊，我教你们这样观察。我们有三善根，还有什么？还有三不善根，对不对？就是相待的嘛，这个是所有的善业恶业的根本，对不对？所以它称为根嘛，称为根。那在阿毗达摩呢，很重视这一个审查，因为我们对于佛法的受用啊，如果一开始我们没有审查到自己是哪一种根性的人，我们就随便吃药，不见得它就有对症到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学佛啊，修行很久，他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受用，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没有先了解自己才去找适合的药，你就是乱刺嘛，乱刺就看乱枪能不能打中那个目标嘛。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会浪费很多体力哦啊。所以呢，我们要先知道说我们的贪你是强还是弱，就是你是强的还是弱的。那嗔呢也是一样哦，哎，这个写错哈，对不起对不起。善根应该是无贪，对不对？无贪写错了，无贪。 OK， 这个是正的还是负的啊？你自己要去审查哈。那无嗔呢，无嗔是正的还是减的？那无痴也是一样啊。我那天在觉峰也有教大家这样审查啊，无痴啊。然后善不善根就是贪、嗔、痴啊，那它一样的啊，就是加减。加或减，加或减。那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啦，比如说因为每个人不一样，这个我也不想去调查你们，因为了解自己比较重要嘛，了解别人干嘛，对不对？当然如果是我们要教导这个孩子，或者是教导这个朋友，如果他愿意如实的招来他是哪一种，那你也可以帮得到他啦，对不对？比如说啦，无贪，无贪善根，如果是说我们是强的，我们是强的。无嗔善根，我们是弱的。OK， 就是负的啦，negative。 那无痴的话呢，我们也是强的。 OK， 那相反的嘛，它是刚好这样对过来的，对不对？你无贪强，这个就是贪，就是弱的。那嗔呢，对过去是强的，那痴呢，弱的。 OK， 那通常都是会这样嘛，一个强，一个一定一个弱嘛。所以你看这个人的个性会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得到的哦。他看到美好的东西，他不会起贪，不管是吃的、用的、穿的，他不会起贪。为什么？因为他的无贪善根强，所以他不会起贪，他不太容易起贪啊。那但是呢，他只要稍微有一点不满意的，他就会起嗔，因为他的无嗔比较弱，嗔心比较强，这样可以吗？然后愚痴的部分呢，就是分别善恶啦，就是说我们呢、啊，愚痴就是你有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我现在起这个起心动念呢，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你没有办法如实分别，那就是愚痴。就是你嗔的时候呢，你也觉得说你嗔得很有道理啊，那这一种就是你的痴比较，哎，不是哦，他这个是弱哈、哦，这个是弱，讲错了。嗔心很强，但是呢，他能够知道自己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他嗔心之后，很快的他又知道说，哎呀，我刚才发脾气不对哦，学佛的人不可以发脾气，所以他的无痴也很强。所以就是你看你哪一个啊强跟弱呢，用这个方式来审查自己，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呢，你回去可以去检验一下自己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如果说我们都懂得这样审查的话，其实你审查下来，如果是说我们是无贪无痴的心，善根很强，只是嗔心比较强，我们就要修持心观，这样了解吗？持心禅就是我们、啊、在任何的动作、啊、比如说像我刚刚要下来、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不一定是友情哦，我们也会起嗔的哦。因为我们 去想要赶时间、哦、要下来嘛、哦、通常我都是算不能太早来嘛，太早来大家又很紧张，太慢来大家又就是啊，就是又在等我，所以呢，我通常都是算好几分钟才下来的。结果呢，今天我按这个电梯，有人按下去地下室，你知道地下三楼，然后我又快快走过去那一边去按下去，然后也有人按下去，也是到地下楼，我就说哎呀，今天可能会慢一分钟上来啊。就是我们在生活上、哦、你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的，它不在我们预设当中的时候呢，你如果是嗔的不善根比较强、哦、你就会起排斥的心，起敌意啊啊，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审查了啊，就要审查。所以平常我们在生活你懂得这样观察的话，这个就是有在观察我们所讲的这个身心的这一种啊状态啊。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讲第三个啊。嗯。